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疑似俄罗斯导弹落入波兰领土，联合国呼吁应避免冲突升级。
川普正式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
拜习会促成美中气候特使恢复对话。
供应链危机之后，美国港口货物运输出现由西向东的趋势。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周二发布的年度报告，美国国会高级顾问小组呼吁，华盛顿应该成立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在发生台海冲突时针对北京的制裁行动应如何执行。报告指出，这些行动对于阻止中共入侵是必要的。报告也建议，华盛顿应设立多年期的国防资金和其他机制，加强对台湾的防御。该委员会主席黄之翰在发布报告的会议上说，2022年可能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以及美国对其野心做出回应的重要分水岭。他强调，今年美中关系一点也不顺利，但这一年事情正在变得更清晰。黄志翰说，中共正在试图通过外交、经济和军事胁迫将台湾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其目标是通过任何必要手段迫使台湾接受中共的统治。为此他也说，美台需要加强合作，以确保在发生冲突时有能力获胜。
周二，一枚疑似来自俄罗斯的导弹落入与乌克兰接壤的波兰境内。由于这起导弹攻击落入北约领土，并炸死了两位波兰农民，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三表示，他极为关切这个事件，并警告各方应避免在乌克兰的战争升级。在俄罗斯导弹落入北约境内之际，20国集团仍在印尼召开峰会，七大国工业集团也在事发后立刻发表声明，强调 G7 成员国将保持密切联系，已决定可能对此做出何种回应。然而俄罗斯国防部则否认俄罗斯导弹击中波兰领土，并说这类报道是在蓄意挑衅，使局势升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他极为关切导弹在波兰领土爆炸的事件，同时应避免在俄罗斯的战争升级，这绝对至关重要。目前七大工业国集团已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将全力协助波兰对事件展开调查。
周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了一场题为《中共清零政策及其威权公共卫生管制》的听证。部分与会专家说，中共在执行 COVID-19 清零政策的同时，也在严控疫情信息的传播，包括严审传统媒体、网络社交平台，对传播疫情以及封锁信息的个人和行为进行严厉打压。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参议员莫克利在听证会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的强度在实施严厉的 COVID 清零政策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共也试图将 COVID 清零政策建立在牺牲民众的基本权利的代价之上，而这一举措在保护整体公共卫生方面甚至是适得其反的。该委员会共同主席、资深众议员麦克高文也在听证会上说，虽然人们看到了北京四通桥上反对习近平的横幅以及拉萨的反对封锁的抗议，但是因为中共的审查制度，中国仍有千千万万人的苦难和异议人士的声音还没有被听见。
美国财政部官员周三表示，当天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财政部长耶伦与中共央行行长易纲进行了大约2个小时的会谈。官员表示，在当前的全球性挑战的背景下，耶伦和易纲讨论了有关20国集团的问题，同时也透露耶伦和易纲讨论了美国的通胀问题和经济增长前景，但有关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规划，耶伦准备将此问题留到与美联储的讨论之中。上周美国财政部曾发表每年2次的货币汇率政策报告，但是没有把任何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列为汇率操纵国。不过，这份报告持续指责中共的外汇操作缺乏透明度。本周一， 拜登总统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他自上任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这一象征性举动被许多人视为是缓解两国紧张关系的积极信号，但是也有策略师认为，预计未来经贸方面不仅不会和缓，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据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负责人斯科特周二下午宣布，他将和麦康奈尔共同竞逐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职位。他在给共和党同事的一封信中说，今天我写信给你们，是因为我认为现在是该让参议院共和党会议比我们过去更加大胆和坚决的时候。我们必须开始说我们支持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反对什么。他说，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继续说民主党是激进的，他们是这样，他们是那样。共和党选民期望的并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促进和推动保守价值观的计划。这些计划包括像是结束不计后果的政府支出及其造成的毁灭性通货膨胀，并最终采取行动保护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同时追究联邦调查局和国税局等政府部门的责任，并真正打击共产主义中国构成的极端危险，并将军事重新集中在致命性防御上，而不是在说废话上。我请求你们支持改变参议院的方向，并将美国从民主党人设定的危险道路中拯救出来。目前，共和党的参议院领导人选举已被推迟，预计可能要到下个月才会召开。
作为美国西海岸最繁忙的枢纽门户，洛杉矶港目前的拥堵状况虽然大有缓解，然而西海岸港口的劳资谈判僵局已经让很多托运人选择将货物运往其他贸易港口。从数据上显示，洛杉矶港10月份单月的货运量降到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在周二的会议上表示，随着海洋贸易活动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货物运输出现了向美国东岸转移的趋势。东岸的纽约和新泽西港、休斯顿港等地的货运量表现相对强劲。相反，在疫情期间一直保持强劲势头的洛杉矶港却遭遇到新的挑战。十月份的货运量出现下跌，他预测十一月份的数字也将是疲软的，十二月份也会如此。他指出，造成这种急剧下降的基本原因有三个，而最主要的就是旷日持久的劳资谈判，同时也包括美国人对商品的需求开始从高位回落，促使一些零售商必须要先处理库存过剩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正式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彭博社周二报道，与欧洲监管当局数个月的初步讨论之后，芯片大厂博通已经通知欧盟当局就610亿美元收购云端计算公司 VMware 一案争取通过反垄断审查，为史上最大芯片业并购案完成必要的一步。博通公司15号正式向当局寻求批准这桩并购案，欧洲监管当局将12月20号设为截止日期来进行审查，这可能让批准过程增加大约90个工作日。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 Jennifer Ree 说，他们比较可能进行被欧盟执委会深入调查，不过我认为最后可能会完成这起交易。
据彭博社周二报道，苹果公司计划开始从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工厂采购部分芯片。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之前在访问欧洲时，在与德国的工程员工会面时透露了这一信息。库克没有提供苹果将从亚利桑那州采购芯片的细节，但苹果供应商台积电目前正在凤凰城附近建设一个制造厂。台积电在2020年开始了这个项目，将在2024年开始大规模生产4纳米的芯片。就在上周，华尔街日报说，台积电计划在亚利桑那州开设第二家工厂。这家价值120亿美元的工厂将生产尖端的下一代3纳米芯片。这些芯片可能将用于未来的苹果设备。
知情人士周二透露说，亿万富翁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正在进行谈判。 准备在新一轮的融资中筹集近10亿美元，这将使这家火箭发射公司的估值达到1500亿美元左右。在正在进行的谈判中， SpaceX 的每股价格大约为85美元，并将该公司今年早些时候的1205亿美元的估值进一步推高。 SpaceX 在今年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因此投资者对这家公司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 SpaceX 在3年多的时间里首次发射了猎鹰重型火箭，这是当前全球最强大的火箭。 SpaceX 的目标是在12月初首次将巨大的星舰火箭系统送入轨道。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前总统川普在佛州的海湖庄园召开了一场特别的媒体接待会，宣布他正式参选2024年总统大选，成为共和党党内提名的最先领跑者。川普当天表示，他已经正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递交了竞选文件，并说他将以前所未有的奋斗方式击败试图摧毁我们国家的激进左派民主党人。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在佛州海湖庄园宣布，他将正式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在当天的演说中，他提到，当前的美国历史上最高的通货膨胀率、南部边境的难民问题及毒品泛滥问题和阿富汗撤军、美国社会治安及教育问题都是这个国家不再昌盛的原因。川普表示，3年之前，当我离开总统之位，美国正达到历史的黄金时期，也是国力最鼎盛的时候，而美国人也自信且强壮地走向未来。当时，美国的边境管制非常严格，毒品管控的数量达到如此之低，而且也实现了能源独立。与此同时，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要强大得多。川普说，我们从中国获得了大笔的关税，过去的工作都流向中国大陆，但在他任内，工作机会迅速地回流美国，不论在商业或经贸领域，回流美国的速度前所未有，甚至比里根总统时期的速度都要快。但短短几年来，美国已经进入了衰退，当前的通胀率达到了40年来新高，能源独立也被拜登政府有意地取消了。南部的边境也被非法移民不断的入侵，包括流入大量的毒品，使美国人付出巨大的代价。与此同时，阿富汗的撤军成为国家最耻辱的时刻。川普说，我们的敌人正在嘲笑我们，美国正在从一个昌盛的国度、自由的国度走向了衰败。然而，这一切事情原本可以不用朝这种方向发展的。他抨击极左派的阵营正在把美国拖垮，这一国家的衰弱是因为极端的左派势力强加在美国人身上，而这样的衰败不是我们应该接受的命运。然而他认为美国的民众并不完全清楚这一点，未来2年美国人将看得更加雪亮。他相信当我们能体现明确而强劲的民意时，我们都会拒绝这样左派的政策。川普表示，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我所背书的候选人有232个赢了，只有22个输了。然而，部分的声音甚至想反过来怪罪我。现在是我们卷土重来的时刻，为了美国的未来，为了让美国再次强大，为了让美国再次安全，他正式宣布参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川普说，在2024选举日到来之前，我会以前所未有的奋斗方式击败试图从内部摧毁我们国家的激进左派民主党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俄罗斯导弹越境进入北约成员国波兰，造成2人丧生。拜登15号和多国元首及欧盟高层进行紧急会议，各国元首都支持波兰调查爆炸事件，确保真相得以厘清。拜登也在紧急会议中向各国元首提到了他稍早和波兰总统杜达、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讨论内容。请听报道。
俄罗斯15号发射上百枚飞弹，猛烈轰炸乌克兰全境的大城和能源基础设施， 造成700万家户停电，连邻国摩尔多瓦也停电，其中可能有飞弹击中波兰境内一个村庄。如果证实为俄罗斯飞弹，将是乌克兰战争期间北约成员国领土首度遭到攻击。由于波兰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这次行动是否触动北约第五条公约引发外界关注。北约第五条规定，针对任意成员国发动攻击，均被视为全体成员国的攻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推文表示，他已与波兰总统杜达交谈。斯托尔滕贝格对生命的损失表示哀悼。他表示，北约正在监控情势，联邦也正在紧急磋商。要紧的是，必须查明所有事实。波兰外交部在网站发明表示，一枚俄制导弹15号下午3点40分落在赫鲁别舒夫的普热沃多夫村庄，造成两人死亡。波兰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并向美国总统拜登简报。拜登也与波兰总统杜达通话。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已与波兰国安顾问希维拉通话。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华森透过声明表示，他已经看到来自波兰的报道，正在向波兰政府了解更多讯息。华森表示，目前仍无法确认这项报道或任何细节，美方会确认情况并决定后续的适当处理。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将于周三在五角大楼主持乌克兰防卫联络小组视讯会议。莱德表示，乌克兰将提供战场评估，这将导致对乌克兰的安全需求进行强有力的讨论。俄罗斯周二对乌克兰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空袭，目标是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10个地区，这是对乌克兰人的一次军事报复。乌克兰人在上周收复了南部关键城市赫尔松，这是他们在战时取得的最大成功之一。空袭从东向西震撼了乌克兰，袭击了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基辅的居民楼。据报道，有一人死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中两国气候变化特使15号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会面。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峰会后，美中关系出现改善的一个迹象。请听报道。
美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15号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会面，提高了两国全面恢复气候谈判的可能性。双方会面大约45分钟后，克里表示，我们相谈甚欢。今年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当局不仅在台海周边海空域举行了一连多日的大规模军演，还切断了与美方的所有高层对话，包括克里与谢振华的气候对话。拜登总统星期一与习近平举行他入驻白宫后的首次面对面峰会之后，习近平同意恢复与美国的高层交往。中美是全球前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至关重要。连日来，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内阁部长纷纷前往埃及的海滨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他们呼吁大会在星期五闭幕前达成一个实质性协议。开发中国家在会上表达愤怒与沮丧，谴责富裕国家在减少排放或帮助开发中国家应对地球暖化方面做得不够。欧盟绿色政策负责人、执委会第一副主席蒂莫曼斯在大会发言时表示，欧盟国家将进一步提高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在2030年前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排放目标从以前的 55% 提高到 57%。蒂莫曼斯表示，欧盟愿意与多边银行合作，向穷国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财政支援。欧盟也愿意考虑向脆弱国家提供赔偿的损失与伤害基金设立问题。但是他指出，这件事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FBI 局长雷在听证会上说， TikTok 确实存在重大国安疑虑。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习会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23年初将访问中国。
FBI 局长雷在听证会表示 ，TikTok 确实存在重大国安疑虑。
FTX 风暴没有停止，加密货币贷款商 BlockFi 为可能的破产做准备。
全球估计可能有13亿年轻人因常戴耳机或泡夜店导致听力受损。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波兰境内的普热沃多夫15号遭到导弹袭击，造成2人死亡，事件仍在持续调查中。对此，美国3名匿名官员透露，初步调查结果为击中波兰的导弹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应对俄罗斯空袭所发射的防空导弹。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稍早和 G7 北约领导人举行紧急圆桌会议时指出，从导弹的轨迹图来看，不太可能是从俄罗斯发射的，但让我们拭目以待。3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向美联社记者透露，根据初步调查的结果显示，这枚落在波兰的导弹是乌克兰军队周2向来袭的俄军导弹发射的。当时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遭到俄罗斯的无差别轰炸。乌克兰目前仍保留着一些苏联时期和俄罗斯制造的武器库存，其中包含 S-300 防空导弹系统。拜登在印尼巴厘岛参加20大工业国集团组织 G20 峰会，他在15号稍早致电波兰总统杜达，对该事件的罹难者表达哀悼，并承诺美国将会全力支持和协助波兰调查此事件，并重申美国对北约的坚定承诺。
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巴特尔15号公开证实，继14号拜习会之后，美方决定派布林肯访问中国。目前美方正积极与中方联系安排行程，时间暂定在明年初，但是现在无法提供更多细节。若顺利成行的话，布林肯将是继美国气候变迁特使克里、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之后，第三位访问中国的拜登政府高层官员。接任国务卿以来，布林肯曾4次与中方中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晤，分别为去年3月份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去年10月份在罗马 G20 领袖峰会场边，今年7月份在印尼巴厘岛 G20 外长会议场边，以及今年9月份纽约联大会议期间，这些会晤都在中国境外。两个人过去4次会晤，台海安全都是焦点议题之一。布林肯近日频频警告中国决心加快统一台湾时间表。布林肯称，多数手机芯片都是台湾制造，若台海爆发危机，对全世界都是坏事。美中外长在这个背景之下第5次会面，台湾势必将再次成为谈判桌上的议题。
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APEC 将在11月18号到19号在泰国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济体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将举行会议，讨论贸易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和支持商业企业的问题。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代表拜登参加，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出席。泰国政治学专家、曼谷朱拉隆功大学副教授蒂蒂南·彭苏迪拉克对美国之音说，泰国希望生物循环绿色经济能够成为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遗产和收获。彭苏迪拉克说，泰国政府将优先考虑其国际关系。泰国总理巴育定于18号和习近平举行晚宴。美国高层行政官员16号说，贺锦丽预计将和其他经济领袖进行场边会谈，并在19号和巴育进行双边会谈。与此同时，泰国公民社会组织誓言要抗议亚太经合峰会来破坏总理巴育的计划。反政府活动组织拉萨顿和塔鲁法筹划了从11月16号开始抗议峰会的计划。泰国政府已经禁止在亚太经合峰会主办地和曼谷周围19家聚集外国官员和代表团下榻的酒店举行抗议活动。
中共的卫健委今天总计通报了新增20199例新冠疫情，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中共累计确诊病例数达3153233例，累计死亡病例数达15781例。中共的 COVID-19 疫情扩散，中共当局继续严格封控。中国南部制造业中心广州疫情升温，部分地区封控期到16号午夜12点，但是在14号，广州海珠区及天河区爆发了数百人罕见的上街抗议，相关的影音在社群媒体上被热烈转传，包含海珠区的陆江、大唐、康乐村以及天河区塘下小区都有民众突破防疫围篱，抗议严格的封控措施。网传影片拍到了当局派突击队镇压，有示威者被打见血，甚至传出有人试图闯区政府时遭实弹射杀，消息尚未获得证实。还有网传消息指有孕妇即将分娩却被封控在家，结果一尸两命，引发众怒。另有消息称这次抗议是因为从外省到当地的打工者不满封控措施影响生计而引发。
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在最近几天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试图在竞争对手 FTX 倒闭后恢复数字货币世界的秩序。另一方面， FTX 的律师在周一晚间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说，该加密货币交易所的破产可能涉及超过100万债权人，显示出该交易所在本月暴雷之前业务触角之广。受到 FTX 破产的影响，知情人士透露，加密货币贷款商 BlockFi 正在准备可能提出破产申请。 BlockFi 上周暂停提款并限制其平台上的活动，称鉴于 FTX 带来的不确定性，该公司无法照常运营。知情人士透露， BlockFi 现在计划裁减一些员工，这家陷入困境的公司也在准备可能申请破产保护。总部位于新泽西州泽西城的 BlockFi 如果申请破产，将会是班克曼弗里德的加密货币帝国突然崩溃的最新牺牲者。该帝国包括 FTX、 FTX US 交易公司 Alameda Research 和100多家关联实体。
根据15号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全球健康》的分析报告指出，全世界恐有超过10亿年轻人因使用耳机或出入嘈杂音乐场所可能会面临听力受损的风险。分析发现，有 24% 的年轻人在使用连接智慧手机等设备的耳机时有不良习惯。报告发现 48% 的受试者常待在像演唱会或夜店等不安全的噪音环境。合并相关的研究之后，这份报告估计全球身处听力受损风险的年轻人少则 6.7 亿人，多则恐怕达到 13.5 亿之多。这项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研究呼吁年轻人应更加注意自己关于听力的习惯，也敦促各国政府和制造商采取更多的措施来保护下一代的听力。这项研究的首席作者南卡罗来纳医学大学的听力学家迪拉德告诉法新社，降低耳机可能带来的听力受损风险，最佳的做法就是调低音量并缩短戴耳机的时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FBI 局长雷在听证会上表示， TikTok 确实存在重大安全疑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刚刚收购了推特的伊隆马斯克在本周二表示，推特将在11月29号之前重新推出蓝色勾标的服务。据悉，为了打击虚假推特账号，马斯克在收购推特后不久就推出了蓝色勾标的服务。推特用户可以每个月付费$8获得推特公司的认证，之后其推特账号上就会出现蓝色的打勾标记，以证明其账户的真实性。然而，由于很多虚假的推特账号也通过付费的方法获得了蓝色勾标，因此在上周五推特暂停了这项服务。马斯克表示，推特正在对这项服务进行优化和更改，使其坚如磐石。蓝色勾标的服务将在11月29号重新推出。
本周二，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裁定电脑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侵犯了 VLSI 公司的一项电脑芯片专利。 为此，裁定英特尔公司必须向 VLSI 公司支付$9.488亿的赔偿金。据悉 ，VLSI 公司从荷兰芯片制造商 NXP 的手中购买了这一专利，指控英特尔公司的 Cascade Lake 和 Skylake 微处理器侵犯了这项关于改进数据处理的专利。陪审团裁定 VLSI 公司获得其要求的全额赔偿金。据悉，去年三月，德州联邦法院裁定英特尔公司侵犯了 VLSI 公司的另一项电脑芯片专利，裁定英特尔公司需向 VLSI 公司支付$22亿的赔偿金。去年四月，德州联邦法院驳回了 VLSI 公司对英特尔侵犯其另一项电脑芯片专利的指控。据悉 ，VLSI 公司针对英特尔提起的另外两起专利诉讼仍在北加州和特拉华州进行。加州案件的审判定于2024年开始进行审理。对于本周二的法院裁决，英特尔公司表示强烈反对，并计划提出上诉，声称这一案件是表明美国专利制度迫切需要改革的众多例子之一。
网上销售平台公司亚马逊周二推出了亚马逊医疗诊所。亚马逊表示，亚马逊医疗诊所是一个虚拟平台，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与医疗保健提供者联系，以帮助治疗过敏和皮肤病等常见疾病。亚马逊表示，这项新的服务将在全美32个州运营，寻求医疗服务的客户可以通过它与医疗保健提供商建立联系。亚马逊表示，亚马逊医疗诊所不提供医疗保险服务，价格将由医疗保险供应商决定。据悉，亚马逊医疗诊所2019年首次在西雅图推出，为亚马逊公司自己的员工试行虚拟护理访问，然后以 Amazon Care 的品牌向其他公司提供服务。据悉，亚马逊公司正在以$34.9亿收购医疗保健公司 One Medical， 以扩大其虚拟医疗保健服务，并增加实体的医生办公室。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周二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协调回应一系列的全球挑战，包括中共和俄罗斯等带来的挑战。此外，拜登总统也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请听报道。
意大利史上第一位女总理梅洛尼是保守的意大利兄弟党成员，她于十月宣誓就职并受到拜登祝贺。这次会晤是拜登与梅洛尼首次会面。根据白宫的一份简报，拜登和梅洛尼会面是为了协调对一系列全球挑战的回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危机和俄罗斯将能源作为武器所带来的挑战。此外，拜登和梅洛尼还讨论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问题。白宫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他们的承诺，即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持以自卫，并追究乌克兰对其发动侵略应负的责任。白宫曾在意大利首次举行选举时强调，意大利是北约盟国、七国集团伙伴和欧盟成员。根据梅洛尼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这次举行的双边会晤还重点讨论了跨大西洋联盟的稳固性，以及在经济增长和安全等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在印尼巴厘岛的 G20 峰会上，拜登总统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举行了双边会谈。华盛顿时报报道称，这次会谈此前未曾对外公布，目前美土两国的关系紧张。据报道，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冲突、移民等问题。在评估地区局势的会谈中，拜登感谢埃尔多安总统为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粮食走廊问题并恢复航运所做的努力。拜登表示，他们将继续支持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 F-16 进程，并指出土耳其是瑞典加入北约进程中的重要因素。根据白宫的声明，会议讨论了地区和全球的事态发展，特别是伊斯坦布尔13号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拜登强调他们支持他的北约盟友土耳其，并向埃尔多安表达了对土耳其人民最深切的哀悼。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周二在一场听证会上说，中资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已经引发对国家安全的高度担忧。他指出，中共政府可能利用这款视频共享应用程序影响用户，以控制他们的设备，这将造成严重风险。请听报道。
周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在一场关于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告诉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成员，至少从 FBI 的角度来看，我们确实对 TikTok 在美国营运所存在的国家安全问题感到担忧。中共政府可能会使用 TikTok 来控制数百万用户的数据收集。他进一步解释，中共政府可以使用该应用程序来控制数百万用户的数据或软件，用推荐算法来决定用户接下来会看到哪些视频，以及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进行施加影响的行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负责审查外国收购方在美国的收购是否存在潜在国家安全风险的单位。由于担心用户数据可能会被传递给中共政府，该委员会已经于2020年下令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而外国投资委员会此前已和 TikTok 谈判了几个月，旨在达成一项国家性安全协议，以保护 TikTok 用户的数据。 TikTok 高管凡妮莎·帕帕斯于9月也曾对国会表示， TikTok 正在与美国政府达成最终协议，并全面解决国家安全等问题。克里斯雷在周二的听证会中指出，中国公司基本上会在共享信息或充当中共政府的工具方面做中共政府希望他们做的任何事情，所以中共的法律本身就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引起高度警觉。当被问及 FBI 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调查中的作用时，克里斯雷表示， FBI 的外国投资部门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程序的一部分，该部门的意见将在相关解决方案或任何可达成的协议中受到考虑。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